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在上半段呢，是由台北地检林安伦检察事务官陪伴大家来，今天来解决的就是，利用想赚钱的心态哦，做金融诈欺。那么当然，非法吸金的投资诈骗有哪一些？那么什么叫做非法吸金的诈骗？啊，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以及如何去处罚？那么今天呢，也由这个安伦检察事务官哦，这个案例分享来跟大家说明。而下半段呢，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这个粗心的父母的法律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啊？常常有一些父母呢，这个想到说，其实要给这个孩子一个这个空间哦，自由发展空间，可能往往就有很多的意外发生。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就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什么样的教养，什么样的保护责任，什么样的监护责任。好，那粗心的父母会构成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也会来跟大家说明了。来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防务部贯彻防疫，矫正机关应变演练。那么也借由台北监狱呢，来提供给大家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应变的演练哦，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推演，疑似的病例发现一名确诊病例，不同的场舍有2名以上的确诊病例，而包含了轻重程度这个措施有3级，那么指挥系统层级包含了调整整个矫正机关流行疫情的3级，包含了2级、1级的指挥中心，由机关首长、矫正署、法务部指派人员担任指挥官。那么因应整个相关的应变事宜，有确诊的个案时间内会落实所谓的分仓分流，那么包含了分房、分社、分工厂，还有分教区等等的管制措施。那么当然同步也在监内落实整个执行隔离潜在的感染者，还有后续检采这些作业，全部演练过程非常逼真，确实是矫正同仁都有充分的掌握各项的应变措施。我们赶快回到台北地检假数官时间了。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刚才也预告了这个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李安伦检察官，会利用这个想赚钱的心态的金融诈欺，包含了非法吸金的投资诈骗。什么叫做非法吸金的诈骗，以及犯了什么罪，如何处罚，包含了实际的案例，以及投资人利用所谓合法金融机构投资，最后却投资失利。那么这样呢，到底要怪谁？当然是怪自己咯。那么难道还有别人的错吗？好的，当然我们也同步开放全省各地的这个时间啊，0223712920。好，0223712920，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来请安伦检察官来为您回答。那么这时候我们先让安伦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嗯，哈喽，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今天我们要来为您服务啊，这个解决这个所谓的非法吸金的诈骗啊，到底呢这个非法吸金他犯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罪，怎么样去处罚，以及犯罪的类型，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好的，首先来讲，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非法吸金的诈骗，它主要是触犯的哪些法条。第一个，它就是涉罚就是刑法第339条的诈欺罪。那诈欺罪它的规定就是说，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的所有，以致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的物交付者，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处以下的徒刑或拘役等。那另外一个就是违反银行法第29条之一的违法吸金，那就是内容就是说，以借款涉受投资，使加入为股东或其他名义，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项或吸收投资者，而且他约定或给付与本金显不相当的红利、利息、股息或其他报酬者，以收受存款论这样子。但这个违法吸金的话，它处罚是很重的，这样是3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真的很重哦，所以呢，要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实际的案例呢，这个其实分布在全省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今天是不是来跟大家聊一下？
是，类似案例是非常多。那我举其中一件，就是我曾经承办过，就是比较算是比较经典型的案例哈。那基本上这样子的犯罪集团，他都会利用我们身边的亲友哈，然后因为我们有那个亲近上的距离嘛，然后譬如说他会利用隔壁邻居的阿姨哈来跟你妈妈打交道，然后譬如妈妈就会跟你讲说啊，我跟隔壁的阿姨聊天，然后她说她家的小孩在什么投资公司上班，然后他们的小孩也做很多投资，就赚了非常好多好多好多钱，然后也买了什么新车啊、新房子啊，然后重点就是赚了很多钱。那当然就是说会想要让自己想要去也想了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投资，那所以呢他们就会约那个隔壁的邻居的小朋友到我们家来聊聊看到底是做了什么投资可以这么的赚钱，因为听他们讲说有赚钱，他们大家就会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样子。
是，
那所以对，那所以就是说那当然就是说他们那些集团的成员就会讲说啊，只要是投资他们家公司投资的相关的那个什么商品呢，然后在定期之内呢就可以获利好多倍哈，然后到时候呢即使到期之后也可以给你哈一个很保证还本这个样子，那一定就是说用很高的获利啊，或是保证无风险这些话来让这些投资人哈想要加进去投资这个样子。
是，其实啊你会发现哦，这个前面哦可能都有一些甜头啦，而且这个常常会哦这个很短期，哎真的有回本了，然后你真的把全部的钱投下去哦。不过呢通常你会发现诈骗集团都有一些相关字眼，好，到底什么样的相关字眼呢，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是，基本上他们的变形有很多种啊，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形态。譬如说哈，诈骗集团他会出他的投资的商品种类名称哈，他为了要这个欺骗投资人，他经过长期日益的精进，他还会产生变形。譬如说早期他就是推出投资灵骨塔啊、骨灰坛、骨灰罐啊，然后譬如说这个案例就是投资未上市股票，然后也可以买期货选择题期货选择权，然后现在很流行的比特币啊、五 C 建构这些东西啊，然后很多种类，然后就讲得很不清楚。然后我猜可能最近也有什么投资武汉肺炎的疫苗研发吧，然后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让人家很模糊，然后就可以吹嘘让 一些投资人就是非常也都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样子，
嗯，
而且他们还会邀约这个投资人进去参加他这个投资说明会，
嗯，
然后就会把整个投资说明搞得非常的非常的复杂。但是他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哎，所有的参与与会的人都会跟你讲说，哦，他买了这个公司推出来商品之后呢，赚了很多钱，很多钱这样。然后你只要听到就是说可以赚很多钱的话，我们就要小心的这个样子。
嗯，
对，
是。所以一般的这个投资人呢，会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小小的投机啊，比如说以前是地下期货啊，刚刚有讲到灵骨塔哦，甚至现在这个肺炎疫苗的研发都有，对不对？那当然呢，很多人在投资都为什么不会愿意去选择合法的，反而会想要说，哎，这个赚取哦，可能可以利多的哦，通常就是变成血本无归啊，真的。有时候你会看到说，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我们常常一再的提醒，那为什么还会发生？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贾树官？
是，那。因为投资还是有所谓的风险，并不是说合法的投资机构它的投资就完全没有风险，因为风险跟获利是相当的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产生风险呢？即使就是说我们主管机关针对国内的金融机构它所推出的金融商品，它也是虽然有定相关规定，那所以金融机构它在跟投资人推销它的金融商品的时候，它都有定相关的规定，所以那个金融机构它并不能随便乱自己乱卖，那所以说这个投资人在投资这个金融商品产生损失的时候呢，实在是很难归咎，就是说这个金融机构哈有做一些就是说不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这个样子，所以说大部分的投资人他在决定投资的时候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太相信金融机构的业务人员，他没有去好好了解他的投资的金融商品的本质特性，或是投资人他本身可容忍的风险，他就听那个业务人员的推销啊，然后就贸然投资，然后最后却产生投资损失，但是这样子就是很难可以行者啦。那民事的方面或许就是说还是可以利用那个诉讼加以求偿，但是刑事就可能比较难以去追究。对，
是连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这个常常会听到朋友，包含他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期货还有就是这个营养食品啊，可是这个钱都要不回来，也有曾经当做这个举证人，他该怎么办，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说因为他要先探究一下，就是说他所遭受的一个投资损失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样子，或许是说他是遭诈骗，那个犯罪集团诈骗，那或是说他确实这个他去投资的这个投资项目有确实是
有
投资，
不
是说因为就是说景气不好啊，或是因为其他因素而遭致他的投资的损失，那可能还要再探究一下他当时投资的一个程序啊，还有整个的那个详细内容是怎么样这样。那如果说他觉得有一些财产上的受损，那我还是建议他可以向那个司法机关然后请求调查，然后看看原先的投资到底是如何造成他的损失这样子。
这个真的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啦齁，就像连先生说他自己刚刚也请教检察事务官了，连他自己都有小小的这个投资，可是问题投资的品项很重要，对不对？然后你的包含了对要了解哦，因为我发现很多都是亲戚拉亲戚，朋友拉朋友，好，或者是邻居拉邻居啊，好，甚至是同事拉同事，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民众的地方？
投资民众就是说在做一个投资的时候呢，要看要先了解完全你这个投资的商品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你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投资最大的损失的风险在哪里，然后是否自己可以承担的这一个最低的一个承担的那个风险如何这个样子，这样才不会说到时候就是投资失误的话，然后自己却反而没有办法去负担，尤其是投资的时候最不能就是说用自己去借贷的话呢，这个长期的资金成本压力会更大这样子。
欸，真的齁，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李安伦检察事务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你哦，谢谢，拜
拜，
拜拜，
再继续有 Live Show。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也预告了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时间，为民服务呢，讲到了这个初心父母的法律责任。那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其实哦，这个父母亲呢，对于这些未成年子女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养、保护跟监护的一个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么呢，当然这个实际案例的部分，我们也要赶快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哦，我们会提供02372920，先让许。蒋正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珍。
哇，说到了哦，这个初心父母的法律责任，他们就是说我就已经很伤心，我小孩都没了，为什么还有法律责任？诶，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
没有错哦，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分别在三月跟四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两个议题，也是跟父母的责任有关，一个是父母杀害子女的责任，这比较可怕一点哈，
对，
就是对，因为走投无路啦，然后跟夫妻感情不和，所以他把小孩子杀了以后自己又自杀哈，这是一个案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父母把小孩子囚禁在浴室里面，自己就出去吃喝玩乐了。好，所以呢，去年有讲过这样的案例，那今天讲的跟去年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去年那两个都是很恶劣的，因为他是故意的，对。那今天要讲的是不小心的、粗心的父母。那刚好呢，就是我看到哈、在前天有不少的这个报纸啦，还有电视媒体，就是有提到这样子的新闻哈、然后这样子的粗心的父亲被那个我们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给起诉了。为什么？他就是呢带着他自己6岁的小孩在溪边捕鱼、然后他已经跟他的小孩虽然有讲说你不要靠近哦，不
要小心哦，
之类的哦，对对对，结果呢不能这个爸爸哈还是有点粗心大意，他这样子跟他的小孩告诫了，但是他自己又跑到另外一头自己去捕鱼，捕得很开心，再去钓鱼之类的。就小孩子哇，就在趁他爸爸不注意的时候，就滑进水里面了。这一找大概找了，我记得是
很多天哦，
对，10天左右才发现小孩的遗体。对，那这个爸爸呢，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儿，
好像也是这样。
对，可是呢，为什么大女儿的部分我们没有对他就责？是因为他大女儿的部分是因为他骗阿嬷，那个女儿骗阿嬷说是要跟
同学出去
玩，
对，
结果是两个人又相约到了同样的一个溪边，
结
果也是一样，失足就溺毙了。那但是那时候其实大人是不在场，所以我们对这个父母啦或是阿嬷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是这一件比较特别的是，这件他就是顾在身边的，结果他还应该把他看
不好的，
对不对？然后没想到说，哎，自己很嗨的，又跑到另外一头去钓鱼去了，这样子，所以发生这样的惨剧，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注意一下呀。
是哦，那当然还有包含了，之前这个有小女童啊过马路惨死，这跟父母又也有关系啊。
没有错，其实我们之前时有所闻，然后我还上网去特别去找了一些案例，发现哦，除了刚才瑶瑶所讲的，就是2岁的女童啊，没有好父母没有好好照顾，应该也是一样，要把她牵好好的，带着她过马路的，或是抱在身上一起过马路的，没有。 居然让他自己去过马路，然后当然就不幸的被车撞死了。然后还有呢，我有碰过说是在那种社区的巷道里面的，来讲这种巷道应该是汽机车是不能来通行，因为它在社区内，但是呢他们那个社区就是很奇怪，大家约定俗成，汽机车就是横行，那父母也没有注意到，结果也是一样，让小孩子就是在那个巷道里面玩，然后呢就被车子撞死了。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常常有时有所闻的，也就是说粗心的父母把小孩子放在车里面，就自己很嗨的去买购物了，把小孩子锁在车上，
闷死了，
小孩子就闷死了。
对，是
这种情况呢，都是粗心大意啊，过失所致。当然，这些父母大概都会有一些刑事的责任喽。
是，所以今天呢，这个聊到对于这些未成年子女的一些教养、保护、监护，这都是有责任。所以呢，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这些父母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是很重吗？
好的。那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都有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过，说到底父母对这些未成年子女有什么样子的责任。那它最主要是规定在是在民法的1084条第二项，有规定说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及教养的权利义务了哈。那当然也有会民法有规定说对于未成年子女也有所谓的财产的监护的义务。那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叫教养的义务呢？最主要是规定在儿童及少年权益与福利保障法第49条哈。哇，漏漏等有非常非常多的款项。就是你不能遗弃他，你不能虐待他，你不能去让他去做不当的行为哈。然后等等之类的哈。好，那就这个是明文规定的。那如果父母呢，如果不小心的就是这样子让孩子产生死亡或受伤的话，会什么样子的刑事责任，或是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呢？
有三种哦。
对，没有错。其实大家以为说只有一种吗？没有，其实它是三个面向都有涉及到哦。那我先从最严重的刑事责任来看，刑事责任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犯罪责任哦。那犯罪的话，我们会规定的是在我们的刑法第276条哈，过失致死罪，就是发生小孩死亡的结果的话哈，这是比较惨的了，就是因过失致人于死者，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50万元以下罚金。好，那如果这个小孩子没有死亡，但是受伤了，那可能会构成的是刑法284条的过失伤害或是过失致重伤罪。那如果是过失伤害的话，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或是重伤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罚金。好，这是刑事责任的部分。民事责任的部分依据我们的《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利保障法》第71条第一项的规定，如果父母或是监护人对这个他的未成年子女有一些疏于照顾啦情也还蛮严重的啦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县市政府主要是我们的社会局那就会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儿少的福利机构，还有一些利害关系人，居然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停止侵权就是停止这个父母可以行使他的亲子的权利，就是这样，然后可以申请另改定监护人这样子
是，
你就等于说不能再对这个子女可以住在一起然后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因为你的亲权就被剥夺了。好，另外呢就是刑事责任的部分，行政责任的部分，行政责任主要就是你有违规，所以你要罚还。所以按照我们的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这法条很长第91条或是第95条都有规定如果有违反相关情事的时候，情节严重的话，会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是哦。所以王先问请教说，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是政府由检察官起诉，然后我们会有这三项吗？
好的，这样子我跟王先生来分析一下检察官原则上是代表国家来追诉犯罪， 所以原则上我们的职责在于刑事责任的侦查跟追诉的部分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关于我刚才讲的过失致死或是过失伤害或是过失重伤罪，这个部分的确是由检察官来负责侦查和起诉啊。但是如果是民事部分哈，或是我刚才讲的行政罚锾的部分的话呢，行政罚锾部分应该是由主管机关哈，可能各县市政府可以来处罚。好，那如果是民事的部分哈，民事的部分也是由县市的主管机关或是儿童少年福利机构或是其他利害关系人，可能有一些亲属觉得看不下去了哈，觉得就这个父母代乎职守，然后虐待儿童之类的哈，那这个部分呢是由他们来向法院申请来停止侵权，然后改定监护人。
嗯，是，所以如何避免这个悲剧发生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是啊，我要讲的是哈，这个儿童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而且现在少子化哈，所以呢，当然我们不能溺爱我们的子女，但是如果发生有父母很粗心啊、疏于照顾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要发挥鸡婆的精神，
嗯，
好好的来通报一下，
嗯，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多多有媒体以及网络来宣导父母呢容易忽略的子女教养还有照护还有监护的这样子的形态，提醒父母多加注意哦。
嗯，是，不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